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11月22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考虑制裁中国监控设备巨头海康威视；美国对中国倾销钢制货架作出肯定性初步裁决；中国称将针对美国出口管制采取必要措施；美军 B-52 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上空，宣示自由航行和飞行的决心；台湾运动员反对东京奥运证明公投，呼吁民众在星期六的投票中不要投这项支持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几则要闻。英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正考虑将中国监控设备生产巨头海康威视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原因是侵犯人权。专家称，此举不仅将严重损害海康威视的生产能力，还将对中国对外监控技术输出能力造成打击。海康威视生产的面部识别摄像头被指广泛用于新疆在教育营。人权组织指出，海康威视在镇压新疆1100万穆斯林维吾尔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英国金融时报说，因海康威视帮助中国政府侵犯新疆穆斯林人权，美国正考虑将该公司加入出口管制名单，禁止美国企业向其出口芯片等设备和技术。此前，美国政府已经禁止政府机构使用海康威视的产品。由于投资者对美国进口禁令的担忧，海康威视从今年早些时候的高点下跌超过 35%。 海康威视是全球最大的电子监控设备制造商之一，向中国和全球150多个国家的地区销售产品。海康威视的核心部件全部来自美国，人工智能监控设备依靠从英伟达和英特尔进口的芯片，数据储存依靠的是美国希捷公司。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宣布，对进口自中国钢制货架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及双反调查作出肯定性出裁，认定中国的钢制货架出口商的可诉讼补贴为 5.04% 到 150.49%。 美国商务部作出肯定性出裁后，将指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根据认定的可诉讼补贴向中国钢制货架出口商收取等额押金。中国2017年向美国出口的钢制货架总金额大约2亿美元。美国商务部将于2019年4月1号作出最终裁决。如果商务部作出肯定性裁决，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于2019年5月16号作出最终伤害裁决。中国商务部星期四说，中国将针对美国加强技术出口限制的计划采取必要措施，保护中国企业的权益。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说，中国正在评估美国有关控制技术出口的先期通知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并呼吁美国放松对技术出口的管制。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署星期一公布了一份向公众征询意见的技术出口管制先期通知，考虑对人工智能芯片、量子计算、计算机、面印和声纹技术等等被认为涉及国家安全和高技术的前沿科技的关键领域进行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征求公众意见到12月19号截止。美国商务部根据美国国会今年通过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有权对 该技术的出口、再出口或转让进行管制。涉及敏感商品和技术的出口需预先获得商务部的批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就在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停靠香港之前呢，本周一美国空军两架 B-52 轰炸机越过中国在南中国海宣称主权的领空进行常规训练飞行，展示美国在这片有争议的水域继续进行自由航行和飞行的决心。美国太平洋空军部队周二表示，两架美国B-52H 轰炸机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参加南中国海附近的例行训练任务。空军发布的声明称，这一任务符合国际法和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长期承诺。北京此前称，这些飞行任务是挑衅，指责美国将南中国海区域军事化。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海军的这个里根号航母等舰艇呢，日前获得了中方的准许后陆续抵达香港。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先期登舰参观，舰上美国高级指挥官表示，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使命是保证国际水域的自由航行。下面是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11月21日上午，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罗纳德·里根号以及一艘导弹巡洋舰、两艘驱逐舰进入中国水域后，在香港岛附近海域抛锚停泊。里根号航母的作战司令卡尔·托马斯海军少将星期三下午对登舰的媒体讲话中谈到了美国海军的使命。他说
：“And to demonstrate the U.S. Navy's enduring ability to fly.”
展示美国海军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进行飞行、航行以及运作的持久能力。来到香港前，上述美国舰船过去两个月先后与日本和菲律宾进行了联合演习。托马斯说，演习属于正常训练，美国无意在特朗普和习近平、阿根廷即将见面前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不过舰上指挥官没有正面回答媒体有关美中关系现状、美中贸易战、中国为什么前不久拒绝美国大黄蜂两栖攻击舰访港等一系列敏感问题。报道说，美国航母昨天首先接待了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谭本红一行，向东道主军事长官示好的同时，满足谭本红希望了解航母运作的愿望。美国航母到港除引来一系列政治话题外，面对航母庞然大物，舆论也谈论未来战争当中航母的作用。不过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对美国之音说，
以后可能都根本都没有枪没有炮，啪一下子就那个什么网路什么都瞎了，卫星不管用了，导航都不行了，你到时候就放信鸽了，打首席了，这真是有可能的。你看原子弹氢弹弄了那么多没用，一下子一个苏联的军队这么强大的就崩溃了，谁想得到。
马鼎盛说，他在参观中国海军的辽宁舰时就问舰上的人员，打仗的时候舰长在哪里，政委在哪里，答案是他们在舱内下部的安全作战室内，并说政委可以枪毙舰长，但是无权指挥打仗。里根号航母上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参观者可以进入舰上庞大的机库，记者团获准来到了上层的飞行甲板，同那里官兵零距离接触。记者请美籍华人海军迈克尔王谈谈在舰上的服役感想。
感想就是怎么说呢，它挺复杂的吧，但还是比较光荣，我觉得，因为这个里根号是美国唯一一个 forward deploy 一个 carrier， 然后我觉得还是很自豪的。对，
多长时间了？你在这个？
我在这个船，在这个航母已经一年多了，一年半了。
迈克尔王表示，香港是他最想来的地方，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参观过程中，记者了解到，里根号航母上的官兵许多是第一次到香港。停靠期间，他们会轮流上岸，并事先学习了一些中国文化知识。他们表示将努力成为美国人民的形象代表。有关资料显示，里根号上有官兵5000人，另外三艘舰艇上共有官兵约近1000人，6000美国军人上岸，预计将给香港带来不少商机。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两艘航母战斗群呢，日前呢正在这个西太平洋集结，此事引起了该地区的关注。台湾的国防部回应说，美军此举是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请爱德华为我们介绍。
美国里根号航母战斗群 USS Ronald Reagan 和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 USS John C. Stennis 同时参加在菲律宾海的军事演习。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索野中将说，两艘航母战斗群在该地区的存在显出美国致力于自由和开放印度太平洋的承诺。他还说，这次演习展示美国海军将在国际法律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所以介绍这两个航母战斗群在国际水域和国际空域进行复杂的空中、水面以及反潜战斗演习。也说，正如几十年以来一样的美国海军将继续在以促进地区稳定和繁荣的方式来提供安全。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对美军的这项军事行动表示肯定。他说，这次双航舰的展示主要是支持他们的印太战略，并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军事行动。台湾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两艘航母战斗群在来到南中国海建指中国非常明确，不论美中贸易战或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扩张行为，美国展示其态度。与此同时，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副总统彭斯周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的 APEC 峰会时，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代表台积电创办人张仲谋会面。这是多年来美国高级领导人和台湾代表特使在这种高级别区域经济论坛期间举行的首次非正式的会面。彭斯说，我同他们谈到的就是经济问题，他们推荐我们考虑一下双方的自由贸易协议，我向他们保证将把他们提出的议题带回美国。他还说，美国将继续坚持台湾关系法和一个中国政策。台湾是亚太经合组织中有良好声誉的成员。除了美国副总统彭斯，张仲谋此行至少与十多个国家的领袖进行互动，其他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跟习主席也有自然的互动啊，也是友善坦白的。我想十几个都有在这两天当中，在很多这个也不是 coffee， 有 coffee breaks， 可是也有很长的 waiting period 那这个 waiting period 就是种自然互动的这个机会了。
台湾是 APEC 正式成员，但由于北京的反对，台湾总统不能亲自出席 APEC 的峰会，每次都只派一个人代表总统绿团出席峰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上星期公布报告指出， 中俄两国寻求区域霸权，美国在全球的军事优势逐渐丧失。报告说，在下一场冲突中，美军可能只会险胜，也许会输掉对中国或是俄罗斯的战争。近年来，许多美国智库发表类似的军力评估报告，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中俄，尤其是中国急剧扩张的国力和军力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威胁和影响，引发美国国内及全球的热议和反响。影响美中军力消长和变化的主要因素都有哪些？美中最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热点地区都在哪里？目前美国的国力和军力都远胜中国，为什么还会担心输掉美中战争的人越来越多呢？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那么主持人邀请了两位评论人士，一位是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另外一位是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那么首先请问马鼎盛先生，那么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呢，上星期公布的这个结论呢，说美国军力不敌中俄，未来可能会输掉中国和俄罗斯的战争。那么您认为怎这个报告的权威性和真实性您怎么看？
这个机构呢，应该说是半官方性质，它拥有一批这个专家学者，这需要专长的、有实践的经验的，甚至是一些退休的这个国防高官。
嗯，
它的权威性和真实性呢，无可置疑，因为它主要是表现了美国的一种传统的战略思维，就是忧患意识。他不管自己有多强大，敌人多弱小，他永远不会轻视一个敌人，因为战争是千变万化的，强的不一定赢，还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具体来讲，现在中国的国力，起码是这数字上面是这个急速发展，急速的拉近和美国的差距，这差距越来越小。所以他有这个忧患不奇怪，再加上如果是中俄两个联手去跟美国对抗，那么美国的胜算呢肯定又是大大的减少。再有一个呢，就是冷战，最关键是冷战的时候为什么美国和他的盟友能赢呢？是因为他们团结一致，而这个华约就是共产这个国际革命的方面，它不一致，内部崩溃，所以冷战这个西方是取得胜利。那如今是大大的不同，如今是这多边主义啊，比方说这个法国和德国，他又想这个另起炉灶，搞一个欧洲军队，在这个东方，韩国有时候也不咬弦儿，面对这么凶恶的北韩敌人，韩国有时候也自把自为，不跟着这个美国的指挥棒走，日本国内也有这一些反美的声音，台湾也如此。所以美国最怕的不是中国和俄罗斯的武器装备，最怕的是他这个反共集团，或者说是西方这个盟邦里边，出岔子，倒戈一击，那他这个胜算就很微了。
近来美国一些智库也发表过类似的报告。那么郑继文先生，您怎么看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上星期公布的这份最新报告，与以前的报告相比有哪些差异？
这个报告它的这个，我认为它的这个核心思想就是陈独马先生讲的，就是有一个忧患意识，特别是料敌从宽。其实这种思维从冷战以来一直如此。那我们还记得1980年代的时候，美国国防部当时总会定期公布所谓的苏联军力报告。当时所描绘的苏联军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哦，但是没想到其实后来苏联就是这个整个被拖垮。哎，这个事实和美国所做的这个报告其实有极大的落差，也因此就美国军方的角度来看，他确实把料敌从宽这个精神其实是一直贯彻他各种论述以及想定。但我认为时至今日哦，美国的军力是否这个变弱， 或者会逊于中俄，我个人认为就现阶段来讲事实还远非如此。特别是这个报告还指称美国的这个可能国防经费如果再不这个好好的提高，再不在许多地方这个加强的话，会逊于这个中俄，未来可能战争会这个被打败。但我们就现在的国防经费来看，像2019年的时候，美国的国防预算大概是这个7100多亿美元。那我们看2018年，这个中共的国防预算大概是1700多亿，那俄罗斯呢，大概400多亿。因此，中俄在军事上的花费其实远远逊于美国的。而且，我们从大概军队的武器装备，特别是在训练以及与盟国之间的这个协作以及相关这个演训等等，其实中俄都没有像美国以及他盟国所达到这样的条件。我们从2014年迄今，我们就可以看到，举北约为例，那北约频频在俄罗斯的边境，从北的这个北大西洋、波罗的海，那到东欧乃至于整个黑海，我们可以看到频繁举行军演哦。那相对的，俄罗斯只能被动的进行一些回应。那另外，在这个亚洲，其实美国对于中国大陆其实也展开类似的势头。那比如说，美国与日本、美国与东南亚国家都有非常这个畅通的联系，以及一些例行性的军事演习。因此，就总体军力甚至泛政治这个实力来看，我认为中俄两国其实要与美国相提并论，特别是美国的朋友圈那么大，我认为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困难。但这个报告还是点出了美国所担忧的，特别是中俄两国都在发展所谓的不对称武器，进行不对称的作战，确实在某个领域部分削弱美国的优势。那这是美国恰恰非常担忧。我认为美国在许多这个智库以及一些委员会所强调的要增加一些投资，主要就是针对这些应对型的武器装备和新科技，那拨出更多的款项，那以及在这个不对称作战这个部分，让美国不至于居于下风。
美国五角大楼持不同的意见，最近国防部高官纷纷出面，认为美国能同时打赢两场大战，或至少接近于打赢，让俄罗斯或者是中国在这场博弈中看不到什么希望。从美国武装力量的外观来看呢，它堪称是巨无霸，700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令中俄望尘莫及。那么为什么国防军方专业人士呢会有这种悲观的结论呢？那么马先生您怎么看？
这个结论呢有它一定的道理。正如刚才郑继文先生所说的，你要是比7000亿美元的这个美国军费和中俄加起来大概才2000多亿，那这个差距是巨大的。但是这个不能这么看。我们看这个报告是针对美国国内社会、舆论、人民和国会。那你要打仗，关键是要取得这些人的支持。这些人要支持你，像冷战那时候，那就是铁杆了，没得可说。你要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但是今天，正如这个报告所说的，美国现在那眼睛是注视于这种非传统战争，什么反恐啊，什么地方的这些这个小打小闹啊，而中俄呢，好像这个报告就说它目标是明确的，就是对抗美国。这个落差就不是这个7000亿美元和2000亿美元可以反映得出来的，这是一点这个忧患意识的依据。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战争，下一场战争不能从武器装备上来看，得从那个心理状态，就美国人想不想打。如果是和俄罗斯碰，和中国碰，美国会不会第一时间投入？那我们看，从格鲁吉亚看，从这个乌克兰、乌东，从这个克里米亚看，美国他那种战意啊不浓， 对中国也是这样，中国他那个战役浓在什么地方呢？浓在南海。
嗯，
他真是搞了这个人工岛，真是大家都想象不到，几年当中好像一个基地群就已经可以妨碍美国的战机和战舰包括核潜艇的自由进出了。那么美国这个就觉得你这反应不够及时，
嗯，
如此以往呢，再过十年八年恐怕这个情况就更加迫切，
嗯，
所以他现在提前拿出来这些这个忧患意识，可能是把它稍微放大了，当然目前还可以。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叫打赢，什么叫打输，美国一直是要以很低的这个伤亡打赢才国内才接受。那么如果是打这个持久战或者打消耗战，你也死人他也死人，美国就作为一种惨胜，他可能就不会在美国本土以外肯打这种这个玩命的战争，比如说台湾问题，比如说朝鲜半岛问题，真是要大家玩命的时候，美国人民、美国舆论、美国国会是不是会同意你去玩命？这一点就是战意不浓，这一点可能是中俄是比较强项的。
有人认为美国国防智库和五角大楼密切相关，他们提出未来战争警讯无非是为国防部增加军费提供借口。中国官方媒体呢，似乎就持这种看法。郑继文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美国的这个智库这个类型很多，
嗯，
而且这些智库其实和政治界，其实和军界，那通常有良好的关系。那另外一个大家所知道的公开的秘密，也就是这些智库通常与军火，就是军工企业，那特别是我们都非常知道，美国的军工体系，那它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哦，
嗯，
也因此有人称之为所谓的军工复合体，它的这个影响力那直通美国的政界以及学术界等等。也因此那过去以来经常有许多观点认为，许多智库所这个营造的一些舆论，所进行的一些论述或一些主张，那经常会与美国政府高层所意向的一些方向，
嗯，
或者美国军火业所希望营造的一个这个市场的势头，就是颇有关系的哦。比如说就我生活的这个台湾来看，
嗯，
那过去以来其实有不少智库会发表有关两岸的那诸多的议题，比如会支持台湾这个军方需要添购什么样的武器装备，那之前最有名的就是就是战机要尽量减少，应该大力发展所谓导弹的武力。其实这种很极端很偏颇的一些主张，那当时就被认为那与一些军火厂商希望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军售市场可以抢到一块大蛋糕有很大的关联性哦。那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我认为那美国的智库所论述和主张那是否足够客观能反映世界的形势，我认为他的这个大家的怀疑其实这个问号是很大，
嗯，
特别他是经常受到包括军工复合体军火业以及美国政界那包括鹰派部分人士那所这个影响，因此他所做的论述经常是带有一定的这个指向性或一定的目的。哎，那对此这个我们知道它的这个运作这个形态以及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灰色地带，哎，就可以了解了。那美国这个智库那他所这个做的一些论述，
嗯，
那其实那都是有一些目的存在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二说呢，如果下个星期华盛顿会谈计划落空，预计美中两国会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就贸易发生直接冲突。 国际社会期待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的首脑能够通过这次峰会达成某种协议，但是从亚太经合会议上彭斯副总统与习近平之间的针锋相对，到白宫高级顾问在公开场合表现出的强硬立场，那么分析人士担心即将举行的美中首脑峰会可能很难达成协议，以避免美中贸易战继续升级。有关这些方面的问题呢，美国之音采访了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博士，请他来给我们分析。
陈教授，首先对这个整个舆论界都非常期待的这个美中首脑的这个峰会的一个预期，您本人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是否会达成某种协议？
我觉得这个很难说，因为有不同的那个信号了啊。一方面就像你说的啊，确实有些比较悲观的，就是中美双方都表示比较强硬的态度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应该看到，就是川普总统就说的，我觉得说的挺好的。他认为呢，就是中方和美方呢都想达成这个交易，我觉得这个大方向是挺好的。所以说的话，我认为呢。就是我个人呢比大家呢稍微要乐观一点，我可能认为就是说是双方达成这个某种协定啊，就是某种一致性的说是框架的协议呢，可能是大于50%吧。
嗯，那么就是说在您看来，就是说那么阻碍达成这样的协议的重大的障碍会是什么？
这个重大的障碍呢，就像那个川普总统就上星期说的，他说的话总共有4-5项呢，就是中国呢给了美国一个清单，大概就是120多项，就说是可以谈的，但是有4-5项呢，他们就没有，就是避而不谈了，所以说我认为这4-5项可能是很重要的东西，其中呢，我认为就是知识产权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对国企。补助的问题，就是资助国企在市场上跟美国企业竞争的问题，还有的话呢，就是所谓的就是强制知识产权转移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可能是因为到现在为止，实际上特别是对强制那个知识产权转让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中国呢是一贯的态度，就是认为这个并不存在，就包括房刚教授。在刚刚举行的，就是在哈佛大学举行的，就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的这个研讨会上面，他发表的演讲上面也就说了，他也不认为呢，就是是强制知识产权的转让呢，在中国呢是一个问题，他们根本不认为这是一个存在的问题但是呢，在美方呢认为呢这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因为私下呢媒体也不断的向美国政府呢。一直在抱怨，就说的话呢，就是中方呢是强制他们转让，他们不转让呢就不行。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连起码共识都还双方都没有达到。所以说呢，要越过这个鸿沟的话，最近还是比较困难的。
嗯，就是谈到这个所谓强制转让这个知识产权这问题，就是中国呢是把它叫做所谓的叫技术换市场这种说法。那么，当然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对这个都是非常的不满意，特别是美国这边就是说把它看作是让美国感到很深恶痛绝的这样的一件事。你觉得，中国之所以不承认，就是说有存在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是真的是不承认，还是就是说美中两国在这个商业文化上，或者说在这个文化传统上有什么样的分歧？对这个，
这个是实际上呢，从 WTO 的框架来说，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呢，这种就是以市场换技术呢，是 WTO 呢是禁止的，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呢，就是你要说这是一个强制性的转让，那中方就会这么说啊，对不对？中国企业就会说，哎，我们当时签订协议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已经说清楚了，就是知识产权的转让，我们在签订协议你来中国投资之前，我们已经说清楚了，就是这个是你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我们不是强制，为什么不是强制呢？因为你可以不来中国做生意嘛，对不对？你既然来了中国，那你肯定是自愿的。我们也没拿着枪指着你头上，说是一定要把你的知识产权交出来。你为了中国这个市场，这么大个市场，你为了他来，为了赚钱，你要 你必须要把好东西拿出来，这个是个公平交易的问题，这个不存在一个那个强制知识产权转换的问题。所以说的话，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 stick point。 但是我再说一遍，就是在 WTO 框架里面呢是不行的，因为比方说美国也可以这么做，美国就可以说你们全世界的那个公司到美国来做，你们必须把技术给我拿出来，那当然这样就不好了，那这个生意就很难做下去了。
陈教授，刚才您谈到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美中峰会啊，有可能您的看法可能是50%的可能性会达成某种协议，如果即使是达成了这某种协议的话，是否就意味着美中贸易战就彻底的休战了？
我不这么认为。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就是这次的贸易冲突啊，是个很复杂的，而且话呢是确实是由来已久的问题。即便是他们达成了某种共识，就比方说是跟欧洲达成，就像美国跟欧洲达成的共识一样，具体的要把它那个落实下来，还有就是它的那个所谓的就是监察，就是监视，就是确实保证这个事情能够落实下来。还有的话，它有一个所谓叫 monitoring system， 就是什么呢？就是要监察这个机制能够发生，一旦发生就是没有落实的话，怎么反馈，然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套机制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因为现在就比方说吧，就是说你说不能强制知识产权转移，但你怎么知道是强制的？一方说是我是被迫了，另外一方说是你明明自己签的字，怎么叫做强制呢？对不对？所以说的话呢，就是怎么要通过一个机制呢把这个问题能够解决掉，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认为是真正头疼的问题啊，这个事情是以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说呢，即便这次能够达成一个所谓的框架协议的话，但是的话呢，实际上艰难的路呢还在前头呢。
那么前段时间所说的就是美中之间就是贸易战开打刚刚开始的时候，双方说要从2019年开始就要互征25%的关税，这件事儿会怎么样？你觉得？
我觉得这个起码这前一部分就是这2500亿，就是刚刚征了10%的关税，2500亿的中国进口商品呢，我觉得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一个月多一点点的时间，能够达成某种协议，能够免去这10%的关税，增加到25%的关税，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呢不是很大啊。我所以说，我觉得这个2500亿征25%的关税，在就是2019年1月1日生效的这一笔呢，我觉得很难避免这一部分。我希望的就是看到呢，就是说是就像川普总统最近威胁说的，最就是后一部分就是2670亿美元的没有增加关税的商品呢，我希望这部分呢他们能够达成某种共识呢，这部分呢能够不增。
最后一个问题，陈教授想让你谈一谈，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人比较悲观的观点，刚才您是说有50%可能性会达成某种这样的协议，那么也有很多人认为可能鉴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许不可能或者是难以达成任何协议。那么你觉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就是说特朗普总统也好，或者是习近平主席也好，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临时取消这个双边的峰会的可能性？
我现在是听到了有一些说法就是说是就是因为现在那个习近平主席要去西班牙访问，刘鹤总理要去德国访问，所以说的话他们达成这种就是中美的这个峰会可能的发生的情况都的可能性都不是很大。我个人认为呢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双方呢都想谈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希望达成协议，美国同时呢也希望达成协议，所以说我认为呢他们见面谈的可能性呢还是很大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日前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正确的框架，不应该被改变。 而其关键在于模糊陈述。洛德说，美国不会准确说出其含义，他认为历史证明了这种模糊既足以满足中国的关切，也尽美国所能满足了台湾安全和外交上的关切。下面是方斌和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参与了尼克松总统基辛根博士打开中国大门全过程的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说，打开中国大门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中国当时做出了重大让步，容忍了美国与台湾保持实际上具备了经济、安全、政治等所有常规关系的非官方关系，而其中一个关键是保持台湾在一中政策中的模糊性。
And that's why we came up with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which has always been vaguely stated.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个一直总是模糊陈述的一个中国原则，它既符合中国的原则，既只有一个中国，这我们承认，但我们不会准确说出我们认为的含义。毕竟，台湾长期以来也认为它代表了一个中国，现在它有了一个更加微妙的立场，甚至现在台湾也说是一个中国，但是有不同的解释。
这种模糊的陈述确保了美中关系几十年来的平衡，但是习近平上台后加大了对台湾的打压力度，实际上挑战了这一美国模糊陈述的一中政策。
目前北京正在挤压台湾，夺走它的邦交国，削减到台湾的旅游，对其他国家和企业施加压力，看他们跟台湾在做些什么。因为北京不喜欢蔡英文领导的支持独立的民进党，但蔡英文执政后所做的并没有在挑衅，他支持维持现状，他并没有试图推翻任何他的前任签订的协议，他甚至提到了中国希望他重申的九二共识是个事实，尽管他没有重申，而是说这是个事实。他谈到了有一个中国原则的中华民国宪法。
She talks about the China, ROC Constitution, which has a One China principle.
一中政策是为打开中国大门和两国最终建交所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台湾问题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妥协。经过了四五十年，当年两国建交的地缘政治的基础共同对付苏联早已不存在，之后维持两国关系的经贸基石现在又受到了极大的动摇。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必要修改一中政策并签署新的两国关系公报呢？洛德大使的回答是否定的。
No, I think the One China policy is still the correct framework, and we should not change it.
不，我认为一个中国政策仍然是正确的框架，我们不应该改变它。我只是说，因为中国对台湾的压力，他们切断了与台湾的政治对话，对台湾施加经济压力和外交压力，这意味着它处于一个更紧张的状态，但并没有失控。我认为中国意识到使用武力对他们来说是个巨大的危险，所以我们必须维持一个中国政策，抛弃它会在两方面带来不稳定。
洛德大使认为，无论如何不应该调整这一已经建立起来的非常敏感的平衡，但他也不排除在某个时刻有另一个双边关系的一般性公报。虽然他认为要建立起来很困难，但是他说当然不需要一份专注于台湾的公报。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感恩节，那么在感恩节这个假日期间呢，非政府组织保卫家园，那么为华盛顿特区附近的军人家庭提供免费的假日大餐。自从这个项目开始以来呢，他们已经送出了成千上万份餐食。今年的感恩节，他们提供400份餐食。薇薇安·迪特里希是保卫家园组织大西洋中部地区的高级经理。他说呢，今天我们为军人家庭提供感恩节大餐来表达我们的谢意，每个家庭都从超市和零售商得到了准备好的感恩节晚宴，超市为我们提供了这些餐食。盒子里有什么呢？有蔓越莓酱、土豆泥、烤四季豆以及与火鸡肉搭配的其他传统的佳肴。 华盛顿国民警卫队的艾伦·迪恩准将说呢，不仅仅是食物，这也让这些家庭能够一起度过宝贵的时光。他说，感恩节是家庭团聚的日子，给你和家人一个机会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家庭感、认同感，这就是感恩节的意义。他的妻子劳拉·迪恩说，尽管他并不在军中服役，但是作为军嫂，她对于她的丈夫以及战友们多年来的牺牲表示感谢。那么我们把焦点转到洛杉矶，志愿者们一直在为洛杉矶的贫民窟的感恩节假期做准备。在洛杉矶的市中心，数千名无家可归的人住在公园和帐篷里。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奥苏利文走进厨房，采访了正在厨房里忙碌的志愿者们。
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无家可归的人露宿街头。这个大厨房可以为数千人准备饭食。今天的志愿者们是来自金融服务机构富国银行的员工，他们从基督教慈善组织洛杉矶传教会的厨房员工那里得到了一些建议。这是我的第一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好的方法。派做好之后要储存起来，在感恩节当天的晚餐前进行烘烤。
我们正在准备感恩节大餐，今天我们要做红薯派，我们自己动手做外皮还有馅料。
这600个派是为4000人准备的，这是供他们吃完火鸡和其他节日菜肴之后享用的甜点。
在这里我们正在做玉米面包的馅料。
这位志愿者很高兴他的公司能够参与帮助志愿者项目。
我们来这里支援社区，同时能够得到与他人合作和帮助他人的机会。我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
这位全职银行职员现在是兼职厨房工人，他也乐在其中。
我们应该做出回报，对吧？是的，这太棒了，我很高兴我们能这么做。
监管厨房的厨师理解这些流浪汉，他自己也曾流落街头5年之久。
那时我无家可归，房市崩盘，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离了婚，做了一些糟糕的决定。
他得到了帮助，现在他正在帮助别人，让他们吃上一顿热饭，帮助他们改善生活。人们每天都需要帮助，包括感恩节。奥苏利文，美国之音，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呢，说油价下跌要感谢沙特。星期二呢，特朗普才宣布不会因为异议记者卡舒吉被谋杀一案而追究沙特。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毅给我们做介绍。
我们知道呢，这两天特朗普总统一直对沙特释出许多的善意。那么在这个今天的早上呢，他在推特上就发表了一个说法，他说呢，现在油价正在下跌，太好了，这就像是给美国以及给全世界的大减税，好好享受吧。现在是54块美金一桶原油，之前是82块，谢谢你沙特，不过呢可以再多降一点。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发这个推之前呢，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在昨天呢才刚说了，他说呢，在这个卡舒吉这个记者被谋杀案当中呢，他自己是认为说，而且美国的情报机构也认为说呢，这个沙特的这个王室是知情的。那么在这个美国的情报机构即将出台的报告当中呢，甚至会指出说，其实是他们下令来谋杀记者的。不过特朗普总统呢，在昨天的这个声明当中已经说了，他说基于说沙特在这个制裁伊朗上所帮助美国所出的力，以及呢这个沙特在每年要从美国有4500亿美元的军火的购买的这个清单跟合约上面呢，他认为说不能够取消这些订单。那如果取消这些订单的话呢，将会让中国以及俄罗斯从中获益。因此呢，基于这几个理由，他还是要选择跟沙特站在一起。那不过说到这个油价的下跌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过去 十年来国际原油的价格变化。特朗普总统所说的54块呢，其实指的是在2018年的年中价格，也就是53.43。那么其实今年的平均价格是66块多。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呢，它的年中价格是60块。不过呢，在过去十年来，其实最低的价格应该是在2015年的年中价格，只有$3.37。那么那个才是最低的年终的价格。那么为什么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呢，这个油价会突然的下降呢？那之前其实最高我们有看到有到达到美金，在2013年的时候是$98。那为什么会下降呢？好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在当年的强势美元，第二个呢是在2015年奥巴马政府开放大量开采美国石油，所以全球的供油量因此而大增，那压迫了原油的价格下跌。那第三个呢，就是在2015年，我们知道这个奥巴马政府与德国、中国、法国、俄罗斯等一起跟伊朗达成了伊朗核协议。那么当时呢，国际的这个石油市场就预期之后，伊朗的石油在解除这个制裁之后，将会进入国际石油的市场，因此呢，这个油价也因此的下跌了。那么在这个我们知道沙特呢本身就是所谓的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的实际的领导国家哦，它是大宗掌握实权的国家之一。那么在今年稍早的时候呢，其实美国就已经要求了这个 OPEC 在要来提高石油的产量，来压低这个油价。为什么呢？因为特朗普政府正准备要来制裁伊朗，也就是他所谓的撕毁之前的伊朗核协议。那么呢，因此会导致这个石油的价格上涨。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2015年之所以石油的价格会下跌，也是伊朗核协议也是原因之一。那么呢，所以说之后我们看到了，在特朗普政府要求这个石油的价这个供应量要上升之后呢，沙特还有俄罗斯都提高了石油的产量。那不过呢，我们现在也看到了，毕竟这个石油还是一笔生意，所以现在各个石油的产出国呢，包括沙特本身，都在考虑要来平衡价格了。因此有可能在12月的这个维也纳举办的这个他们的峰会上面呢，会重新提出来要对石油的产出的上限再做一个新的限制，来稳定石油的价格。那么我们也刚才说到，特朗普总统他说呢，希望这个油价要再低一点，他觉得会更好，而且他认为说降低这个油价是一个好的现象。那不过呢，其实美国这个的经济呢，可能会受到原油价格下跌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美国自己本身就是产油的大国。那么呢，根据美国能源资讯机构的统计，到2019年，美国可能会超过俄罗斯以及沙特，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那么所以说，如果说油价持续下跌的话，将会伤害到美国自己本身的石油商以及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那么主要的美国产油地区，我们看到是分布在德州、新墨西哥州、北达科他州以及蒙大拿州。那我们看到这些州呢，除了新墨西哥州之外呢，其他州在2016年的大选都是将票投给特朗普总统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华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星期三敦促民众不要在本周末的东京奥运证明公投中投赞成票，否则必将影响台湾运动员代表台湾参加国际赛事。台湾定于本周六进行全民公投，来决定是否将在国际赛事中以台湾来代替中华台北，此举必将激怒北京。中华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在声明中说，国际奥委会已经两度警告不准进行更名，申请更名将停除权，失去国家参赛权，运动员将不能代表国家参加奥亚运等比赛。约100名运动员和教练员手持标语，上面写着我想参加奥运会，支持中华台北，以及政治不要介入体育，请求台湾公民不要对这项议案投赞成票。国际奥委会说，台湾如果确定改名，将丧失参加2020年冬季奥运会的机会。台湾将于本周六举行9合1地方选举，并针对10项议题进行公投，其中最受瞩目的 公投议题之一，就是是否赞成运动员以台湾而不是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2020年冬奥会。那么有关这个支持和反对的这个议题呢，那么我们就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来给我们介绍他从台北给我们发来的报道。
东京奥运证明联盟代表、台湾前奥运选手纪政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希望民众能支持以台湾的名义参与2020东京奥运，并投下赞成的公投票。
1960、1964跟1968，我们出场的国家的名字都叫台湾。
纪政还批评，台湾中华奥会竟然和中国国台办口径一致，威胁台湾的选手。如果更改中华台北的名称，将失去参与国际比赛的资格。台湾将于本周六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并针对十项议题进行公投，其中最受瞩目的公投议题之一就是是否赞成运动选手以台湾而不是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2020东京奥运。不过国际奥会近来则三度去函台湾中华奥会，表示尊重台湾的公投程序，但是也提醒更改名称需要国际奥会执委会的核准，否则将可以依据奥林匹克宪章进行处分。台湾中华奥会秘书长沈一婷日前表示，希望民众不要情绪性投票，因为结果可能会影响台湾选手的权益。
我们没有办法组国家代表队参赛，如果要参加奥运的话，他可能连资格赛他都没有办法参加。
中国方面因为不满台湾推动2020东京奥运证明公投，主导东亚奥委会取消了台湾台中市举办2019东亚青年运动会的资格。台湾运动选手目前对于台湾证明公投出现了两派看法，赞成的人认为中华台北不是国家名称，台湾才能代表国家，反对的人则呼吁支持及维护运动员参赛的权益。台湾行政院表示，台湾是自由民主国家，公投是人民的权利，政府依法举行公投，不对任何公投案预设立场，也尊重相关结果。至于以中华台北参与国际赛事，到目前为止这是国际奥会的规定，为了维护选手权益，台湾政府尊重相关规定。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仍然信守美国的一中政策，在不需要以主权国家为参与条件的国际组织中，美国支持台湾成为会员。美国也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需要以主权国家为参与条件的国际组织。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并根据一个中国原则，要求各国及国际组织停止以中华民国或中国称呼位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国际空间被压缩的情况下，台湾的选手因为国家名称的问题，无法参与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以及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台湾中华奥会与国际奥会于1981年达成洛桑协议之后，台湾的运动员得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赛事。不过1990年代之后，台湾逐渐走向民主化，越来越多民众不满意使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国际赛事。冬奥证明行动小组召集人沈清凯表示，台湾民间推动的是申请改名而不是进行改名，在还没有申请成功之前，当然要遵守洛桑协议的规定，也不会影响选手的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